说我生于人间，长于人间，以人间成佛，所以我与一切是与人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视现身在人间，也长大在人间，修行成佛也在人间，所以我的表现意义跟人们有两样啊，所以这就是应身化身呐、啊，是本来没有，突然之间变化出来了。这个佛事办完了，突然就没有了，这个叫做化身。我不是曾讲过吗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曾度那个俱斯罗长者。印度当时有一个很富有的有钱人呐、啊，侯亚郎哦，他家里真是家财万贯啊，钱多得很。可是他自己长相啊是个侏儒，人不到三尺高啊，那么他是个侏儒啊，很矮啊，相貌又不好看啊，他从来不曾出过他的家门啊。那么那佛出现世间呢、啊、出来托钵啊，教化呀，说法呀，他的家人呢、啊、都曾去参加过，回来都说啊，佛如何如何，多庄严，多殊胜，说法都好啊，大家听得都喜欢。可是这个居士罗他不敢去，不敢去听佛说法，因为他只有三尺高啊，出去觉得很这个自己觉得有这自甘逼劣了啊，不敢出去。他心里很想见佛，可是不敢去。他心里老是想，如果我有一天能够见到佛，不晓得有多好。哎，因缘成熟了，有一天他的家人有事啊，通通都出去了，只剩下俱斯罗长者自己一个人在家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平常都有佛弟子出来托钵呀，他心里想，最好我的家人没回来之前他们不要来托钵，这一来托钵我就麻烦了，我不开门去供养嘛，是礼呀，失去种福田的机会。要开门来供养嘛，那我这么矮，这么难看，是个侏儒，我怎么能够见人呢？我又不敢出去，最好佛弟子这个时候不要来。可是他心里这样想的时候，外边在敲门了，敲门了，哎，外边有人来，有人来，他不敢出去啊。他从前的门就两扇门嘛，中间有个缝缝嘛，他朝这个缝缝往外看。看什么人啊？因为外边敲门敲了好几次都没有人答应吗？都没开门吗？他外边的托钵的比丘也往里面看，正好呢，两个眼睛对眼睛看起来啊、里面的居士罗往文缝里看外边，外边的比丘也正好往里面，也是往文缝里看，正好两个人眼睛对眼睛看到。哎，他心里一想，外边的人跟我一样高啊。是跟我一样高，否则为什么我的眼睛看他，他的眼睛也看我呢？啊，这么奇妙啊！哎，这个人一定是跟我一样高。他门一打开，哎，果然呐、啊，外面一个跟他一样不到三尺高的这个比丘啊，来托钵的，来托钵。哎，啊，这个好了啊！我以为是高高大大的，那我也就见不得人了。现在来的这个比丘跟我一样，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！所以把他请进去，这是第一次见到了。非常欢喜了啊，就把这个饮食拿出来，还请他坐在这个上座啊，那么就把这个饮食供养这个矮比丘。那么供养好、他吃过饭之后啊，还请这个比丘说法，他说啊，请你慈悲啊，师父你慈悲哦，我呀不敢出家门，我没有机会听法，现在你已经是大驾光临到我家里来，那趁这个机会请你慈悲说法给我听啊。他吃饱了又坐在法座上，俱斯罗跪在下面了，就听他说法。哎，这一说法他一听就开悟了，这一开悟啊就是证出国了，证出国就没有我相了，没我相了。这个时候那个三尺高的比丘才现出释迦牟尼佛的本身，丈六高的这个应身相才现出来。哦，原来是释迦牟尼佛呀，他不知道那个三尺高的比丘原来就释迦牟尼佛所显现的啊。他为了要度俱斯罗，他就现出这个三尺高的矮身来，他本来不是那么矮呀，丈六金身嘛。那矮了不止半切了，这三分之二以上了啊。那么今天他度俱斯罗，他现三尺高的身，那就叫做化 之间变化啊。可是他等到他的这个度的目标达成了，他就现出原来的身来，所以那个化身又永没了，永没了啊。那么像这种没有的突然之间现有了，那个叫做化，才叫做化身啊。那么有生有灭，视线有生灭的，那就应身，突然之间变现出来啊，以后没有了，这个就叫做化身。这佛有应身有化身，不过化身包含在应身里面，这个我们平常习惯说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的三身佛。华严经后边讲十种佛，十佛、十身佛啊，后边经文有讲到，所以华严是样样数目字都是十的啊。那么这是佛的意义，现在这个佛就指的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啊历劫修行到现在成佛了啊，万德庄严的究竟佛国，现在这个佛字就是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。这是人，就是古人啊，已经成就佛国的古人啊。华，这个华字就是代表花，花花是因啊，先开花后结果了，先修因后成果啊啊。那么就说明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呀？因为他过去累生历劫修因啊啊，借比喻得名啊啊，感果庄严就是他的意义了。赶到现在就近佛国啊，那么以因地修行的万恨因花，现在庄严一圣果的，所以以花的因来庄严果的严，就是庄严的啊。严以功用受称，资状为一啊，它的功用就是庄严佛的果的啊。那么它那个资助庄严佛的就近果的，所以叫做严，严就是严饰啊，装饰啊。那么这是总合起来呀，佛法严三个字，佛是所言，花是能言啊，所以佛跟花呀，佛是所庄严的果的，花是能庄严的因心因地的修行。所以以因花庄严佛果的果的，所以华是能庄严，佛是所庄严，这是因果的别相。佛是果，花是因，因果的别相。严是庄严，这个庄严就是因果的总相，因果的总相。佛果的究竟果的，就是由历劫修行的功德庄严成今天的这个果相，所以叫做严，就是究竟的果相的庄严的总相。那么这个叫做修德，修成的，修成的。前面的大方光是性德本性具足的，如果你不以万性因化来庄严，怎么能够成就这个一生的果德呀？所以佛是靠修成的，绝对没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。释迦牟尼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弥勒佛也不是自然成佛的，他们都是累生历劫修来啊，才能成就佛果的，所以叫做这个究竟的果的啊。那么也这个有的为了一个懈怠众生方便说啊，禅宗宗门下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，你能够明心见性就可以成佛。这只是说你走上成佛的路线的第一步而已啊，不是说就成佛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啊。那么如果真的你们参禅明心见性就成佛了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三大欧僧祇劫那不是白修了吗啊？难道他是傻瓜吗啊？难道他是最钝根吗？你是立根啊？不可能的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只是明智即佛啊，你明白这个修行的果地呀、啊？怎么样子修行？你明白了，刚刚踏进一步而已啊。密宗说是即身成佛，也是理即佛。这个本性人人有佛，所以古德说五蕴三中有真佛， 无奈人人不自知。寄生成佛只是认识五蕴身，五蕴身中有佛，可是他不是真的像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佛，那顶多是名字即佛，连观现即佛都还没到，别说是究竟即佛了。所以不可能啊，说这个身体当下就能成佛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啊。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，那释迦牟尼佛何苦这样辛辛苦苦修了几千万劫啊，三大无数劫啊，所以应当啊，必定要福德智慧究竟圆满。那么这是别提大方广佛法言讲过了，最后啊讲这个金字，金是通体啊，金印度话修多罗啊，新译叫做苏丹赖，翻成中国话如果按照它的原意翻译叫做线，做衣服的线，缝衣服的线啊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贵线而贵金啊，圣人所说的言教叫做金啊，线不尊重啊，如果说佛说阿弥陀经叫做佛说阿弥陀线，大方广佛法言经叫做大方广佛法言线，你听听看好听吗？哦，就做得很奇怪的啊、哦。实际上金也是线的，但是我们中国呀，从古以来都认为，儒家道家所说的这个圣人的言教就叫做金。那么因此随顺我们中国的习惯呢，就称金啊。那么解释佛经啊，上面加一个契字，契约的契，表示契合。因为佛经上契诸佛之理，下契众生根基。气离气机呀、啊，所以叫做气经啊。那么简单说它的意义啊，它有贯穿法相、摄持所化啊，有贯穿摄持的意义，好像线啊，串念珠啊，串花呀，把它贯穿起来就不会散失啊。那么佛法经过文字的贯穿就不会散失，所以有贯穿的意义。摄持所化的众生的根基啊，由这个佛法就能够摄化一切众生啊。那么《杂心论》里面说，这个经有五种意义啊，就是涌泉意、出生意、显示意、寻末意、结曼意。《杂心论》里面的《阿毗达摩杂心论》啊，里面有说经有这五种意义。好像泉水一直涌出来没有停啊，意味无尽，所以叫做涌泉一。他呢出生一切妙法，一中解无量啊，所以叫做出生意，出生诸义故啊。第三显示意，他能显示妙理，所以叫做显示意。第四寻末意，寻是寻子，末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做这个泥匠木匠的这个把刀爽哦，如果这个是木料不直的话，这个线一拉直就可以把它弄直了啊。那么佛法使众生改邪归正啊，好像神魔使他改邪归正，所以叫做纯梦一啊。第五有接慢的意义啊，能好像这个慢接起来呀、啊。华曼接起来不会散失，有接曼语，这就是贯穿摄持。到这里为止，经题《大方广佛法眼睛的经题简单讲完啊。经的总题目，刚才讲的只是说一个大概，如果要详细讲起来啊，里面的道理很多的啊。清凉果师的华严大书里面前面的玄坛呢，十门玄坛第九的总是题目，就总是总以解释这个经题啊，每一个字都有十种意义，大有十种意义，方也有十种意义，广也有十种意义，佛华严通通都有十种意义，只一个大字把那十种意义要分析想想讲个清，详细讲个清楚啊，恐怕三天也讲不完了啊。恐怕我们初学啊，讲的太繁太多了，不容易接受啊，所以我只好以浓缩的方式提示一个大概啊。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定的是讲的华严经嘛，后边还有很多机会呀，只要你大家喜欢，要发心要听，要种这一种的大乘佛法的究竟种子吗，那我随时随地都不妨有机会提出来给诸位做参考。那么经题讲完之后就要入文了，就是进入经文的解释啊。要解释经文之前呢，前面曾讲过经有七处九会啊，应当要把这个段落先了解一下。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把一部华严经分成四份啊，就是信、解、行、证四份。第一叫做举国劝要生信分，举出果地果德，劝导众生爱要对于这个大乘究竟佛法生起信心。举国劝要生信分，信的这一份的经文呢，就是前面的第一品到第六品，在九会就是第一会，处就是第一菩提场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，三七日中说华严啊，那么第一会第一处啊，那么前面六品经就是集国劝要生信分，国就指释迦牟尼佛所听证的依报的华藏世界，正报的毗卢遮罗啊，前面一直到毗卢遮罗品啊，那么就是佛的果地，那个局叫做局国劝要生信分。第二就是修因弃国生解分，解分啊，解是了解了，你有信心之后对佛法要求了解啊，那么求了解就要说明从修因到契合果地，契合了，就契约的那个契啊。修因就是发菩提心以后，实信实住实回向，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这都是因地修行的阶位啊。契合究竟果的，有果有佛果了，有契合与佛果的道理，你要先求了解才能修行啊。例如我们要走路，先了解路线呐、啊，路不清楚怎么走，你不能盲修瞎练，所以先求解啊。修因契国生解分在这一部经里面最多了，从第七品啊，一直到第三十七品啊，从第七品到第三十七品，这三十一品经啊，都是解分，都是修因契国生解分啊。那么论会就是从第二会这个普光明殿啊，一直到第七啊，第七会也是重会普光明殿，那么中间包含不动菩提场而生陶立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他化自在天啊，陶立天说十住，夜摩天说十行，兜率天说十回向啊，他化自在天说十地啊。那么到了第六会普光堂，就说这个等觉十定十通十人等等啊，一直到第三十七品啊。那么这么多的经文，用意就是要众生对于这个修因，从因地发心修行呢，一直到成就佛果的这个中间经过的历程啊，这个经过的阶段啊，详细说明，所以叫做修因契果生解分。第三叫做脱发进修成行分，行啊，正说修行的方法了啊。脱发进修成行分，成就的成了啊。这个行分呢，实际上前面都讲啊， 解问里面都有讲到刑，不过这里一样就在刑方面该当注意的事项一一提出来说明，就是第三会再会普光堂的第三会了啊。那么就是普光明殿讲过三会的经啊，就是七处当中的啊人间的一处啊。那么第三十八品经就是最后三十九品的前啊，三十九品前面那一品，第三十八品就是离世间品，那一品经啊就叫做行分啊，脱发进修成行分，脱拜托的脱了言字旁的脱啊，依托所修的法门啊，努力进修成就修行的功德，脱发进修成行分，就是第三十八品离世间品。最后入法界品的第三十九品就是入法界品啊，叫做一人正入成德分，正分，正国的正，戒善财的人，五十三参的三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啊，来表示由戒而行，步步正入的境界，成就功德啊，一直到等觉啊。那么到了普贤菩萨的这个最后一位啊，那么说明他啊从戒从行到正的这个经过，所以叫做依人，依靠的依呢，哦，皈依的依，依人正入成德分啊，正果的正，正入成就功德啊，这就是第三十九品经，就最后一品啊。现在明白这些品目之后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菩萨问明品第十。菩萨问明品第十啊，就是在生解啊，修因弃国生解份这一份的开头啊。那么论九会就是第二会普光明殿，就是普光法堂啊。那么这一会由文殊为说法主啊，由文殊因起说这个实性位，说实性。华严经没有实性的名目，但是这里从第七品到第十二品啊，它的意思是说明这个实性位的这个意义，就是从如来名号品第七开始，四圣地品第八，光明觉品第九，这就说明性位所应具备的这个成德。那么这三品经在前面呢提要简单提过啊，没有把经文一一提出来解释。现在要讲的是第十品菩萨问明品第十。菩萨问明品第十啊，这就是属于解分当中啊实性的开头啊，就是令未信者信说实性啊，使令这个还没有生性的人要使他生起信心，跟他说实性。要说实性之前，前面的三品经是大所依果问，所依的佛国啊，以如来名号是佛的德号，就是佛国。四圣地品是法，法义。光明觉品十方菩萨原籍，就是僧。佛法僧三宝的圣德，在前面三品具备说明。性啊，就是以三宝为入门的第一步，先信三宝。前面提出佛的名号，四圣地的法衣，光明照到十方世界，觉悟使所有的菩萨感觉到佛的意思，需要他们去集，所以十方的文殊十首菩萨通通云集到普光明殿啊，那么就是菩萨僧啊，就是佛法僧三宝的圣德的意义啊，在前三品经中已经表露出来，要人由初发菩提心，要深信这个三宝功德啊。 那么然后从菩萨问明明开始啊，就是要说这个实性的道理啊，就是未信则信啊，要使令还没有信心的人令他升起信心，说实性。虽然没有实性的名目，他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说的实性的道理。那么这有三品，就是菩萨问明明第十，这说明正觉理观。你要修行这个实性位啊，先了解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菩萨问明明就正了解这个理观，说明这个内涵的道理要怎么样子修观，叫做正觉理观。其次第十一品的进行品啊，就随缘愿行，随顺个人的因缘发愿努力修行。所以进行品有141愿啊。到了第十二品显首品啊，是说明德业该收，道德的德，事业的业，该包含的该啊，该罗万象包含收集一切这个信位的功德。那么也就是说进行品是实性的正修了，显首品啊是说明实性成就之后的殊胜功德了啊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问明品啊，就说明我们修学菩萨道啊最重要的第一步。所以因此我在选品讲的时候啊，有用意要先讲这一品经，就是我们都是初发心的啊，都是初发心的菩萨。我们初发心要从什么地方学习呢？就从菩萨问明品这个地方学习啊。前面的果地圣德能了解多少算多少，现在这里菩萨问明品是显理显示，要发菩提心修行菩萨道，必定要了解这些道理。这些道理你不了解的话，菩萨道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往前去进去修行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先讲这个菩萨问明品的显理。那么因此我们研究这个经文呢，必定要有参考啊，要有参考资料。那么华严宗第一位祖师是杜顺啊，杜顺和尚这第一位这个华严经的祖师啊，前面曾讲过了啊。那么第二位就是智严尊者，最早解释华严经的，最早解释华严经的智严尊者，智慧的智，严呢、啊，庄严的严旁边加个人字旁，俨然的俨，俨然的俨啊，庄严的严旁边加个人字旁，叫做智严啊。这个二祖他的法名叫做智严，俗家是姓赵，姓赵啊，赵钱孙李的赵啊。智严尊者呀，他生在隋朝，隋朝隋文帝开皇20年，智严尊者降生。开皇20年呢，就是西晋600年，600年，正好西晋600年。那么今年1994扣掉600，就是1394年前，1394年前啊。那么开皇20年，就是智严尊者降生啊。那么他出世之后啊，后来因为他善根深厚，就出家了。出家就这个学习这个华严，就是跟这个杜顺和尚学习华严。他会学习华严，以华严做他的本修的这个功课呀，有一个原因的。古人呐、啊，他出家发心修行之后，要依哪一种法门呢、啊？自己不能确定啊，没有办法确定，我该修哪一个法门，也不了解自己的根性，他怎么办呢？就把当时所有已经翻译过来的经典呢、啊，《经律论三藏》，他从前都是供在这个法，这个就是等于现在的藏经楼吧， 啊，这法堂里面呢，把这个金龟子里面排得满满的，啊，那么他要修学佛法之前，他先到这个法堂里面呢礼拜法宝，啊，那么就是心里默祷，啊，祈祷说，我自言，我应当修哪一种法门？现在我就眼睛闭起来，用手摸，用手去摸，我摸到的啊，请出来的那一部经就是我的修行法门啊，那么就是不用选择了，不用眼睛去看去选择啊。那么礼拜之后，眼睛闭起来摸住那个藏经的金柜子啊，那么慢慢摸摸摸的，哎，他想我要这一步，也没有睁眼看，我要这一步就把它请下来，请下来一看呢，嘿，华严经，东晋翻译的，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十华严，请下来一看。是六十华严的前段，因为它古代的字比较大喽，哦，那部头比较大，那么它请下来的正是华严经的开头的那几卷啊，那就是知道他要修华严经，那么因此就把这个东晋翻译的六十华严请来读诵啊。那么后来听到都城和尚他在华严里面有专门的证入的境界，有这个华界三观。因此啊。